哦，大家晚上好。这个寒假大家过得愉快吗？啊，过得充实，这是我们的寒假了哦。我想要真正的过得充实愉快，一定我们学佛了哈，一定要感觉到我们是在三宝当中了哈，而且要跟三宝就是我们学佛法嘛哈。就一定要跟佛法相应，不管相应全身啦、啊，至少要想到了，想到跟三宝，在三宝当中学，这样子才有可能真正的什么，真正的感觉到充实愉快了哈。当然，这个我们初学，当然相应的程度不是，有时候会思念啊，就会忘失。但是我们总是向这个方向去前进的哈，好，今天因为是新开学的，这一门课了哈，新开学的第一天了，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讲起啊？上到什么地方？十四页，结哦，有点不太放心。不过还是问了，所以各位给我很大的信心哦。现在渐渐的可以在这一班了，可以在这一班很大胆的问一些了，就像刚才那个，否则这一部分呢、啊，有时候对于信众的一些说法了，有些问题是不能够问的啦齁，一问是打击自己啦齁。好，我们接着就来看啦齁，我们看到第四页的结啦齁。那做什么总结？这一节是在说明什么？我们看一下目次啦齁。因为一学期了啦齁，我们整个的这一篇文章整个大要再跟大家说明一下。我们这个节啊，是在说明什么？是在说明第五节啦。我们翻到第二页，我们现在是要说明第五节，就是修习菩提心的所依，就是知母念恩念报恩。我们这一节是在，这一章是在说明菩提心的修学次第嘛。所以我们翻到目次第一页，整个来看一下。菩提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齁。我们大圣最重要就是发菩提心。我们每天早晚课三皈依。三皈依。皈依佛当愿众生怎么样？皈依佛当愿众生。自皈依佛就自己皈依佛嘛齁。当愿众生不单单是自己，还一切的众生嘛齁。当愿众生怎么样？体解什么大道？发什么心？无上心。大道是什么大道啊？成佛的大道了，成佛才发菩提心嘛。当愿众生，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。无上心就是菩提心了，无上就是最高无上。例如我们说佛就是得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吗？那无上就是无上菩提了哈，对，无上心就是菩提心。所以第一节就说明菩提心是大圣的法种。哪一天种下这个种子啊？要先有种子嘛，是吗？种子要先有，才能够怎么样？对他那个种子啊，做灌溉啊，他才会怎么样？发芽。如果没有种子啊，再怎么灌溉，再怎么积功德啊，没有那个菩提种子啊，那个跟一切的功德就跟大圣的菩萨道有没有关系啊？就没关系了，没关系。要先有这个种子，然后我们浇水啊，灌溉啊，它才会发芽。发芽之后就会什么？接下来就会开花结果了哈。所以第一个最重要就在第一节说到了，菩提心是大圣的法种。 接下来第二节就说到菩提心的种类了，菩提心的种类有世俗菩提心，还有什么圣意菩提心，大家记得了哈。如果我们更详细的说明，就是我们常说到了哈，大圣菩萨的修行过程就分成什么两种道，就是二道五菩提。两种道是哪两种道？第一个是什么道？般若道。第二个就是方便道。二道又分成什么？五种菩提是吗？如果详细的说明，就是菩提心的种类就有这五种菩提，就有这五种菩提。讲完这个，就是在第三节就说到菩提心最根本的是在哪里啊？菩提心大悲，就是菩提心之本是在悲，根本是在悲。所以我们发菩提心，我们说发菩提心就是要成佛的心是吗？但是什么叫做发菩提心？就是如果详细说，就是什么上求什么佛道，下化众生。下化众生就是悲悲嘛，不忍众生苦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上求佛道？为什么要上求佛道？因为我们发觉只有成佛才能够真正的救拔众生呢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上求佛道？就是为了下化众生。这样我们如何成就佛道呢？如何才能够成就佛道呢？一定要下化众生，下化众生，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完成自利。因为最究竟的自利是什么？我们说利他嘛，利他，利他就是下化众生嘛，不忍众生苦。在不忍众生苦当中呢，才能够真正圆满成就自利。真正圆满的自利是什么？我们说自利利他嘛。真正的自利圆满，究竟圆满的自利是什么？那成佛了哈。但是成佛之后呢，才能够真正究竟圆满的利他了哈，就是什么尽未来际。成佛之后就是尽未来际，怎么样？尽未来际，无私福应，救度众生了哈。所以菩提心的根本，如果根本就是大悲，如果没有大悲啊，一切的功德就跟菩萨道没有关系。一切一切的功德，任何的功德，纵然你是修六度四摄，六度万行，一切一切的功，一切一切的功德，但是如果在那个地方没有大悲，那一切一切的功德就不是成佛的资粮，就不是了啦，就不是菩萨的功德。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就像我们前面讲的，如果没有菩提心，没有菩提心，再怎么样的灌溉，再怎么样的积极无量的功德，无量的功德，再怎么的灌溉，长出来的哈，长出来的就不是菩萨的花，菩萨的芽，不是的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那为什么菩提心是大圣的法种呢？为什么菩提心是大圣的法种？因为它里面有什么？菩提心的根本是什么？大悲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追根究底还是大悲，大悲为上首的哈。讲完了这些，就要开始来讲修学菩提心喽。修学菩提心，但是在修学菩提心之前，导师先说到菩提心的修学的前提。菩提心最重要，我们说到菩提心最重要就是大悲是吗？大悲是一个字，就悲。中呢就是慈悲，慈悲，慈悲是最重要的。可以说菩提心离开慈悲，就没有菩提心。所以修学菩提心最重要就是修学什么？慈悲。最重要就是修学慈悲。但是在修学菩提心之前，老师说到菩提心修学的前提，要依着这个，有这个前提再来修慈悲。像这个前提呢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前提是什么？ 我们说修四无量是哪四无量？四无量，慈悲喜舍。可是把那个喜舍就放在这个修学菩提心的前提了。这样想起来吗？回想起来吗？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修学菩提心的前提，第一个就是平等想，平等想就是慈悲喜舍的什么舍，平等想。但是我们修平等想舍心，不是要舍弃众生哦，舍主要是在舍弃什么呢？我们的差别想，我们的差别想就跟我们的什么相应呢、啊？跟我们的自我爱相应呢、啊？跟我们的自我爱相应。慈悲心舍是跟爱，就是友情那个情是有关系的，但是我们友情的那个情啊，都是跟什么什么相应？出发点都在以自我为中心，自我为中心的私爱啊。我们舍是舍弃那个，把一切众生平等想，但是我们舍不是舍弃众生的、啊、哈。所以第二点就要成业意相，喜心业意相。所以我们在修学菩提心之前要有这样的前提，就是要先平等想，平等想。第二个，平等想之下呢，不是要舍弃一切众生，所以我们要成业意相，对一切的众生要有那业意，业意，业意心呢。所以我们看那个注目次了，目次的最后就是第四节哈。最后有一个结是吗？就是以平等观，平等观就是舍了哈，舍，就是舍弃我们的自我爱、自我为中心的那一部分哈。从平等观当中养成什么关切和谐的情愫，那就是什么喜心。对于大圣悲心、菩提心是极为重要的了。所以老师特别把它这边提出来，就是修学菩提心的前提。我们就是依着这个，依着这两种心来修什么？来修菩提心了哈。接下来就要谈到修学菩提心喽。修学菩提心，老师也把它分成几个阶段。本来说七支因果是吗？七支因果，老师把它分成三大部分了哈。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一节在说的了哈，就是修学菩提心的所依，所依就是知母念恩念报恩，就这个了哈。这样大家可以分得出前提跟所依吗？老师这样分，前提跟所依，大家大概可以理解了哈，就是要修七支因果，我们一定要先具足什么呢？就是平等，还有业义这两个，用这个呢再来修七支因果了哈。在修七支因果之中呢，我们要修慈悲，要修慈悲，就是对于众生呢，对众生我们。众生有轻中疏嘛，哈，轻中疏有种种的差别，跟我们的关系有种种的差别。但是呢，我们在修这个呢，在修种种的差别，修慈心，我们慈心观也要轻中疏是吗？慈心观要从轻，然后修在中，在愿呢，轻中愿或是轻疏愿哦，一样在修这个之前呢。我们要先知道对一切的众生，一切的众生跟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最亲的关系啊，我们要修对对方起慈悲心。我们对谁最能够起悲悯心？慈悲，一定是跟我们最有恩的，是父母。父母是对我们最有恩的了，在父母当中，我们又可以更亲切的看到母亲了，母亲跟我们的关系了，是吗？这都是我们在上学期做说明的了。所以这一部分呢，就是在修慈悲心，要依着这个来修。 这样的依着这个知母念恩念报恩，就是从母亲再度推展，把一切的众生都当成是我们的母亲，这样再来修慈悲，那就更有力量了，更有力量。因为我们现在要修的慈悲是什么？相应的慈悲啊，是跟菩提心相应的慈悲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是跟菩提心相应的慈悲，是要敬未来际、敬外来际的不忍众生苦在修的。所以这一部分知母念恩念报恩，那就非常非常重要了，我们就要依着这个来修。所以导师把它列成是修学菩提心的所依了。好，希望我们这样说明可以唤起大家的回忆了，非常起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翻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了。然后第14页了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段了，最后一大段。从知母到念恩到求报恩。念恩当然在这边讲知母的话，就是念什么恩呢？念母恩呢，求报恩就是求报母恩呢。那这个母亲呢，是从最这一世、这一生、这一生的母亲，然后再推展去过去世的母亲了。所以从知母到念恩求报恩是乃是什么？世所必然，世所必然，一定是顺着这样的方向，顺着这样的方向。所以那个趋势了，这趋势这个倾向必然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修学过程就是这样，就这样修学。既然是透过无限的时空，无限时空觉察到一切众生皆是自己的母亲，这样皆是自己的母亲，就跟自己就有大恩德了。那么有恩就要去报恩，尤其是当他们痛苦的时候，尤其是当他们痛苦的时候。那以佛来讲啊，只要这个得到这个报体啊，就是五蕴什么？五蕴炽盛苦啊，只要是在生死当中，就是生死苦啊。所以，尤其当在他们受苦的时候，更要去报恩啊，更要报恩。虽然平等普济的慈悲，就是我们佛法讲的慈悲啊，是平等普济了。对一切人都应该都要去慈悲了哈，但是我们凡夫了哈，我们教我们凡夫去修的话，就是从母爱去推之引发是最为有利的。这地方我们可能再详细的再思维说明一下了哈，就是对一切众生种种的差别相是吗？种种的差别相，包括了我们这一生呢，不单单有亲，还有中，就是疏的，还有怨敌，种种的差别相。在这个种种的差别相当中，我们佛法是可以看到，我们说明这些，如果在世间来讲，会讲说我们做白日梦啊，是吗？会讲说我们做白日梦，他们不承认过去未来吗？而且他们的知见呢？他们的知见是看不到那一部分的啦，但是佛法是可以相信的，从缘起法来看。所以在无量的时空当中，我们就这样看，面前所面对的是差别万象，但是我们看进去的时候，深刻的看进去，因为我们不离开我们的现世啊，不离开过位谈现身，没有离开过位谈现身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世，我们不会离开三世，不会离开过位，我们就在这样去观察它，一次一次的观察它，如理的思维，确实是可以想到，就是在他就是看到差别万象当中，不离过位来看现在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就可以看到过位， 看过位不是用我们的天眼通看啊，不是用我们的宿命通看啊，就依我们的缘起正见。缘起正见是来自于哪里？闻慧，如是因如是果的看到哦。跟各位这样说，如是因如是果的依缘起正见在闻慧看到的，这样的看到的，比没有缘起正见这么的扎实而用神通看到，两个跟各位讲，用神通啊，用宿命通为天眼通来看到未来过去啊，这样看到啊，远远不足，远远的不足。现在用闻慧如实的思维而建立的正见，远远的不足。各位要这样想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扎实的去相信呢、啊，神通的看到啊，非常非常的危险，非常非常危险。到了某一个层级，他就会偏。你有正见来导正的话，就像啊，小孩子拿到大刀啊，不是好事；小孩子拿到火柴，不是好事，不是好事。我们这个都知道嘛。要非常非常的扎实，理解了这个，用这个来信。等到以后你有天眼通，有宿命通的，那个时候就是你的方便大用。等到你大人了，拿到火柴也就没问题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啊，就要依着什么？依着闻慧，依着闻思，好好的去思维。好好的一次一次的思维，这思维会非常非常的有力量。当然了，跟定相应的话，还定相应的那力量更强大。但是定相应的那个力量啊，一定要有闻思慧来支撑，否则啊，脱缰的野马那不是好事，那不是好事。所以对于这个闻思慧啊，我们一定要起非常怎么样尊重，对于我们的人类的三大特胜。要起非常的尊重了齁，要好好的尊重我们自己了齁。我们佛弟子都会常意念三宝的功德，常常意念三宝的功德。我们也要意念我们的功德。意念什么？意念我们人有人的三大特性，三大特色，连天也比不上。要意念我们的宗教意义，不满意自己，要冲破的那个宗教意义。我们也要随时意念的哈，而这些人的三大特胜、人的宗教意义的殊胜呢，真正的殊胜啊，一定要跟三宝相应，否则啊，那样的殊胜啊，只是共世间所得到的一切一切的功德，还是在人间的功德。我们一定要跟三宝相应，意念三宝的功德，而意念我们自己。的功德，我们自己的功德之所以可贵，就是我们这样的功德呢，能够跟三宝相应，能够不离，尤其是大圣，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我们要这样的意念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在这里我们就是依着缘起的正见来去思维目前的，虽然是有亲疏怨有差别万象，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其实本来在三世的过程当中呢，一切的众生都曾经是我的母亲。我们呢要看到这个呢，也曾经是我们的愿力。但是我们学佛，学佛呢，一定要在这里看到， 因为缘起法一定是相依相缘的，相依相缘的，一定要看到一切的众生是对我们是有恩的了，有恩的，有恩。啊，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母恩，就是母恩。嗯，我们就是从这里呢，来去激发我们的悲心，激发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只是造作哦。这只是假想，这只是造作。我们这个一般，这个也是我们一般说圣解观跟如实观嘛。在刚开始，这是圣解观，没有问题。但是这个实在是可以跟我们的缘起正见相应的圣解观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跟我们缘起正见，像我们前面一直在说明的，这些都是依着缘起正见在做说明。所以如果彻底来说啦齁，彻底来说，我们如果更深刻的来理解啊，就是我们的圣解观，我们还是要依着缘起法来做观察，来成就他的圣解。所以这样的圣解啊，也没有离开如实观。只是在刚开始学的过程当中，是吗？本来我们幻现从无量无量的众生，在我们的包括我们每天的修十大愿王嘛，哈，也是一种圣解观呐，也是一种圣解观。但是那一种圣解观，实在是依着什么？依着佛法的缘起观去做说明的。我们如果能够依着这样的去思维它，把它现前出来，那个哈，就是。不离开圣意的，不离开圣意的圣解观了哈。为什么要从母爱哈？大家都很清楚了哈，就是因为母爱是最爱儿女的了哈。跟一般呢哈，都跟母亲比较亲嘛哈，或是跟母亲比较能够怎么样放松，或者说我们一般讲说跟母亲就可以。耍一些小脾气是吧？一般就是说撒娇或怎么样，耍赖啊，那母亲就比较可以了哦。母亲是可以含容的啦，含容，慈悲是最柔软，是可以含容的。他一生为于儿女所受的苦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了哈。他给儿女吃奶，照顾儿女的人软了哈。你看，甚至哈，小孩子啊哈，婴儿啊，婴儿。母亲呐、啊，母亲，他知道什么要喂婴儿嘛？喂他吃奶，吃好奶，婴儿很满足的微笑睡着是吗？他母亲就知道什么时候他要哭了是吗？什么时候要准备，他都知道是吗？甚至哈，小孩子到了三四十岁了，啊，还把他们当成小孩看嘛？不单单三四十岁了。七八十岁也一样了，只要母亲还在、遇到儿女不听话，虽然是受气恼了，虽然是气恼，但是爱护之心呐、仍然是无微不至啊，无微不至。现身母亲是这样爱儿女，就应当知道过去无量生当中的母亲，也曾经是这样的爱我们呢、所以我们要从现身。现身体会清楚来，所以我们对于现身啊，我们说对于母恩啊这部分，我们还是要去时常去思维哦，要时常去思维，然后才有真正的知母，才会真正的念恩念报恩。这样一起来之后，对现身的母亲知道念报恩，求报恩，然后再思维过去生，这样的话就会渐渐的。这样的知母念恩念报就会渐渐的成就了。由此可以知道了，佛教勉人发菩提心，就是从最明显的孝道，这都跟我们的有情的那个情是相应的了。最明显的孝道出发，从思念母恩做出发点，这个实在是跟儒家的伦理观念是最吻合的了，那是最吻合，所 对儒家哈、哦、排斥佛法，实在是佛家实在是冤枉，那是最吻合的。只是他极限，但是儒家可惜，他极限在家庭本位了，没有办法拓展。谈到这里，我还想跟各位再谈一下了哈。我们前面讲到嘛哈，我们前面讲到，我们修学观念是这样的修学了哈。但是我们在实践上，实践上就不一定是这样的哈。就好像儒家也这样讲嘛哈，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嘛哈。有时候到这个小孩子跌到井里，第一个念头不是说。念头不是第一个要选他是不是我的孩子，是吧？儒家也这样说嘛，要先救他了。嗯，这样有的人他可以对家人对父母亲尽孝，对朋友就不一定那么亲。但是有些人呢，对朋友他能够拔刀相助，是吧？但是对父母亲就是不是那么的什么亲，是吗？这样怎么可以？这样我们在修知母念恩念报恩的时候，我们要修我们的慈悲心，我们要怎么修？就好像现在一样啊，修慈心是吗？修慈心观，不是有这些禅师说，有人说不要说，他要先散播慈心给自己是吗？等人就对自己就很讨厌是吗？不满意自己是吗？而且对父母亲也没有办法发慈悲心啊。有些不是就相处越亲密的人相处，有时候恩怨越多是吗？那怎么办？不是有些禅师，有些一个禅师他说他是最喜欢小猫是吗？每次就从那边想到小猫，就他的慈悲心就起来了。有些这样的话，我们对于如果说这样，因为各个禅师有各个禅师的方便，我只在这边提到这样的话，就知母念恩念报恩，我们怎么修啊？我想是这样的，慈悲心我要先发起来，等到我们慈悲心一发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到终究还是要念知母念恩念报恩。我们慈悲心一起来的时候，因为慈悲心最能够推广，最扎实，最能够推广，碰到任何的忤逆，因为我们说我对他好是吗？恩将仇报等等都来是吗？真正的能够面对他，就是知母念恩念报恩，念母亲。所以我们刚开始的，如果说那个不行的话，我们当然我们就念我们真的能够让我们慈悲心起来的那一部分，但是不要只是止于那个地方。不要只是指引那个地方，到最后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的很深厚的扎实面对一切的，那个一定要什么的知母，就是一切一切的都是我的母亲。其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我们譬如说，我们如果有一个人，我对于父母亲不能起慈悲哦，对朋友啊，或者是对妻子的父母亲能够起，有的可能是这样嘛，那种种的因缘啊，但是纵然我们的表现出来不能够对父母亲起慈悯心，其实对那个人而言，他是他的遗憾，他的遗憾呢、啊，他不会以为这样就是了，他不能起。会是他的遗憾，是他的遗憾。所以我们刚开始不能起，我们就让我们可以起的那样的因缘，我们就把它起，一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柔软了。那对父母亲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。而且哦，那个起来的对父母亲能够起慈悲心的时候啊，那个在对朋友、在对一切起的那慈悲心呢、啊？那才是雄厚，才是雄厚，所以应该这样的来体会他了哈，这样就无碍了哈，这样就无碍。我再强调一次，刚才说到，再强调一次， 其实他对父母亲不能够，对家人不能够起慈爱，对朋友就可以，对朋友就放得开。其实他在对朋友可以 起慈悲，放得开，帮助朋友，他那个还不会真正真正的扎实，内心不会真正的温暖，不会真正的柔软。等到他借助这样的在对父母家人亲人起慈悲啊，那才真正的踏实。那一踏实之后，他对于朋友之间那就更能够更有在这个地方。因为缘起法，缘起法是相依相缘的，相依相缘在缘起法当中没有否定亲中疏，没有否定佛陀成佛，但是他的父王过世了，抬棺啊，不是要抬棺吗？佛陀还是抬棺哦，还是抬棺哦。但是佛陀抬棺，他有没有妨碍啊？他平等视一切众生啊，没有妨碍啦、啊。我没有，那成佛了啦，我就会妨碍什么？如果是我啊，是吧？但是佛平等视一切众生，如罗侯罗，是吗？但是平等视一切众生的当中，没有妨碍他的差别相。但是佛在行差别相，在抬棺子为他的父王抬棺的时候，他还是一样视一切众生平等的。这就是佛法真正不可思议的地方，真正不可思议。这还要非要透过大圣的一切法空寂性，一切法空寂性没有妨碍他的慈悲，没有妨碍他的差别相，才有可能真正达到了。所以在缘起相依相缘之下，平等就是平等还有业义，在这样的平等业义之下呢，还是没有妨碍他的差别相。所以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当中啊，这个亲中疏，这个在我们内心深处还是存在的，存在，因为它是缘起法相应。尤其是在我们凡夫这个阶段，跟我见我爱相应的这个阶段，更是。所以对于那些啊，我们也可以自己观察自己的，而且劝勉人跟朋友之间要劝勉他，因为有些朋友很有义气，但是他对家人不是那么合得来之下，我们要帮助他，要帮助他。他有他的困难点，是吧？家人有这个困难，可能要进去难进去，或者不知道怎么表达。那个在朋友之间，我们都要互相的帮助他。那才能够真正让他更提升了，更提升。好，谈完这个之后，我们就来谈到第六节了，就是菩提心的正修了。菩提心的正修，菩提心的正修就是慈悲增上益乐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好，修学菩提心已经经过了知母念恩求报恩这些意象啊，这些意象。进一步叫修慈修悲了，修慈修悲。这些意象，意象是什么意思啊？意象，这意啊，这个意就是跟第六意识那意的、意识那意，就心，那个相就是趋向那一部分。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在修慈悲的时候，我们对于那慈悲，我们要有什么意象呢？就是要让这个对象呢，就是是母亲。这个母亲呢，我们要知道她的恩，知道她恩就要求报恩，是吗？求报恩之下要怎么样求报恩？报恩要怎么报恩？就是要具体是什么行什么慈行悲，慈就是什么以乐， 可以快乐。我们求报恩要怎么报恩？报恩的内容就是什么？不是娱乐就是拔苦，是吗？娱乐拔苦。所以接下来有这样的意象，就是我知道我要慈悲，要娱乐拔苦的这个对象呢，都是我的母亲。那母亲呢，都是对我有恩的。我要对母亲的这样的恩，我要求报恩。求报恩就是具体的，就是要给予快乐，啊，拔除他的痛苦。所以接下来就要进一步就要修学慈，修学悲了。慈悲是跟发菩提心是最有密切关系的了。所以在经典告诉我们啊，慈悲心不是从禅定来，也不是从智慧来，而是从大悲。大悲心来了。我们慈悲，我们平常把它当成一个名词，是吗？我们一般讲慈悲，慈悲当成一个名词，实在是有不同的。如果慈悲依着修学者的心理过程分别来做说明，所以慈悲导师接下来，慈悲我们一般说慈悲是一个名词，但是以佛来讲，以修学者来说，它是一个心理过程。什么叫心理过程？如果用说心理过程来讲，就是有它的次第咯。所以是什么？慈先悲后。我们说依着这个名，导师这样的解释是这样嘛？因为心理过程，它这个过程就有它的次第。这样我们来看呢，慈悲，第一个就要先有慈心。慈心，慈就是娱乐，给予快乐了。娱乐呢，在佛法当中，就是以世间的快乐跟出世间的种种的善利益，就是给予快乐了，利益一切众生，使利给一切众生利益，就是使一切众生得到快乐幸福了。就好像。一样嘛，在世间父母亲齁，拿到好东西是自己吃最快乐，还是给孩子吃，看到孩子微笑，吃到那些东西很满足的微笑，哪一种比较让父母亲觉得快乐？一定是让小孩子吃，看到小孩子哦满足了哦，那是最快乐的了。所以我们慈悲最重要就是刚开始就是世间哦，以前广告都有这样说，好东西是要跟什么分享？好朋友分享。所以第一个就是好的，我们觉得很好的，就是要给我们最亲爱的人吃分享，那就是娱乐，那就是慈。依佛法来说呢，修慈心功德最大，慈心的功德最大。慈心成就啊，可以远离一切灾难，即使有刀兵也可以逢凶化吉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在修禅啊，我们修现在一般在修禅，我们看到事无量啊，我们一般听到的修都是修什么慈心观，是吗？在修慈心观，慈心的功德最大。有刀兵他可以免慈心，控制这个。从前啊，提婆达多曾经跟阿舍世王合谋要害佛嘛，那佛在托钵的时候故意放那个像，那像是醉像，酒醉的像，想要来触杀，令那个要触杀佛啦。但这个狂象见到佛竟然驯服的像什么似的样，像什么似的样，可是没有什么像什么，像小猫一样，当下就跪在什么佛陀的脚边认佛。认佛抚摸，这就是佛的什么慈心的功德了。所以能够降服狂象啊， 光明相应。所以中国有一句老话了，仁者无敌，就是此意。各位，仁德无敌，我们现在不是以前都有什么无敌什么什么金刚吗？无敌无敌金刚，他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是吗？但是这个仁者无敌是什么？仁者无敌，仁者无敌是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吗？不是啦，他是从根本，从根本就化出没有敌人，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他是从最根源的地方，最根源的地方，就像佛陀在菩提树下，不知道成佛之前，不是有哦那个波旬魔王吗？要来，要来扰乱佛陀吗？佛陀从最根源的地方破除他，不理他，不动，完全破除，就好像母亲一样。看到那小孩子拿着那玩具刀，说：“说要跟你怎么样，怎么怎么样？”有母亲会不会动啊？完全不动，从根源上就完全就让他化解，没有完全没有下手处。那就佛啊，降魔的方式，让他从根源上就没有下手处。这里也是一样，仁者无敌是完全就没有敌人，那个罪相啊。不是哈，显什么神通让那个罪相变成驯服哦，不是显神通哦，而是让那个罪相变成不是罪相，没有敌人，是这样啊，仁者无敌是这样。不要说佛啦，世间人相对就有那样，他因为世间还是有慈悲是吗？所以神教还是说神爱世人啊，博爱还是有爱的。也是有相对的爱，只是他们不能够彻底的，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出发，所以到了某一个关键啊，就障碍了。如以神教来讲，什么是关键？不信他，不信他，慢心，慢心。所以啊，他们是要用什么？他是要用心来记什么？心。他们要的就是那个，是吧？他因为已经离开异界了啦，到了色界，色界梵天了，所以要在心他们来去歌颂。但是那些就是我们说初禅，虽然没有嗔心了，虽然没有嗔心，但是还是有慢，就是慢，慢就是跟自我感最近的自我感。所以在暗间呢，暗间常说到出国了哈，愚慢未尽，出国就愚慢未尽，慢心就是最生气的那自我感，自我感，无明就是自我感嘛，是吗？就是自我感，但是如果发展出来最生气的那一部分，我见的那一部分，我见但是跟有自我感，但是最生气的那自我感呢，就是我慢，我慢，不用跟别人比较。不用跟别人比较，有自我感的那一部分啊，不用跟别人比较，自己一想到这一部分，自己就高起来了。我们说自是连他，自己自是就起来，最生气的，最生气的那一部分。所以出国啊，就是有时候经典在讲说，愚慢未尽，就是那个慢，很自我感，最生气。虽然是我见断了，但是那自我感的那我慢还是未尽，那只有阿罗汉真正的彻底消除。那有些经典是说爱嘛，说爱即系是嘛，但是我跟那个见相应的那个就是自我感的那一部分呢，就是会说到慢，一慢未尽。我们一般讲的那种种慢啊，那个哈，那当然有我慢是吧？啊。但是更生气的那个慢啊，就在这一部分，不用跟别人比较，自己就感觉到那情，就这一部分。所以我们说人，我们说大悲啊，慈悲啊，如果说贪嗔痴啊，就是跟嗔无嗔就是慈悲无嗔， 所以这个慢啊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特别注意。慢一不注意啊，一发展起来，那个不得了，嗔心就出来了，嗔心，然后一切的那个作为就出来了，包括、啊、我们说那西方的基督神教徒啊，对他们上帝的理解就是这样嘛，博爱神爱世人，但是到了某个阶段哦，就洪水就来了。洪水就来了。我们先不论他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做，但是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来理解他们上帝，神教徒就是这样的来理解上帝。一样，他们的就是像我们的在佛经当中看到的那个梵天呢、啊，是吗？还是有这个慢心，还是有惭取心，很善，很善。所以一切是。世间是从他创造出来嘛？刚好他在先就是他刚好想到只有他一个人很孤单是吧？一想到啊，刚好那时候就什么？那时候世界就成了嘛，就是啊有他的子民了、啊、哈，包括啊欲界啦等等一切，他就在那地方以为他是无始无终的是吗？以为一切都是他的子民，他的孩子，所以这个慢，这我们说那慈悲就是贪嗔痴的那个嗔，我们一定要指这个嗔跟慢之间呐、啊，很近。所以我们这部分，尤其我们修学贪呐、啊，可能还有很多事情，我们借着贪来做一些功德，嗔就完全没有。所以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。嗔慢这一部分，我们随时随地啊，非常警觉，再怎么样啊，都要压制它，压制它。压制不来，还是要压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一次一次啦，这叫一次一次。如果跟佛法相应的时候，就是说啊，一切都是我们的母亲，时常思维，时常思维。各位不要看这样的力量哦。这样的力量在文物当中是非常强大的啦，是可以有它的力量。如果在跟定相应的啊，力量是更强大，吸引力更强大。但是我们不要离开前面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如果没有记住啊，我们的心定力再怎么强大，不够雄厚，力量不够强大，不会强大的啦。要透过这样，然后在这个思维力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啦。它的内容，缘起法的内容。太重要了，这样的重要啊！我们在修戒、修定啊，跟佛法的缘起正见相应的来修啊，那才会真正的是什么正佛法的正正定。好，我们刚开始就是，所以我们刚才说到是修学的次第。我们看到啊，我们得到好东西就要跟最亲的人分享，分享这个就是娱乐，就是慈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就是悲咯，为什么悲是放在第二？我们来看了哈，为了要报众生的恩，所以愿意使一切的众生得到快乐，所以修习慈心。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是先修慈。但是呢，又觉得如果众生的痛苦的根源没有拔除，不能够达到以乐的目的，不能达到以乐的目的，所以由此而引发悲心。这个好，这个导师在前面我们看到第九页，就是菩提心之本在悲嘛，这一节是说菩提心之本在悲，第八页是吗？菩提心之本在悲，第三节嘛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九页的慈悲，大家有看到中间有看到吗？所以啊，因为什么菩提心，我们说谈到慈悲，为什么菩提心之本在悲呢？因为我们佛法 说起来了，三界当然有苦有乐是吗？所以我们说有苦受，有乐受，有不苦不乐受是吗？但是以佛法深刻来讲，因为无常故苦，无常就一切一切都不可保现。纵然你是快乐的，快乐的在佛法看起来就是坏苦，它终究会苦，终究会苦。纵然是四禅的那个舍，四禅那个舍，禅定那个舍，舍啊舍，那比那个异界的苦乐的那个乐还快乐，但是啊，在无常过程当中啊，它终究比，终究啊，禅定失去之后，终究还在异界当中苦乐当中啊，这不可保现，这无常故苦。终究来说了，所以大悲为上乘，救苦救苦，所以要悲心为怀了，所以啊，就能够了解我们菩萨，菩萨是悲悯为重，悲悯为重，这就是大乘法的根本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段啊，就是慈悲就是以乐拔苦是吗？所以对于这个痛苦重重的世间而言，显然是拔苦是更为他所需的了，拔苦更为他所需。这是我们以前上学习做说明了，只是让各位再回想一下，这非常重要了哈。老师在这边就好像，在这边举个例子，就好像那个荒废的那个园地了哈。我们一定要先怎么样，拔除那杂草，杂草拔除之后，我们再种什么？种好的种子啊哈，那才有办法了，才有办法。同样的，众生也是一样。如果众生的烦恼太多了，烦恼之后病太多了哈，如果不设法拔除病根，病根就是苦的因呐。苦的因如果没有拔除，一切快乐的施予哈都不会受用了。就好像一个不良少年，习气不好，专交坏朋友，本来哈，家财万贯被他搞得哈，倾家荡产，而且哈，衣食无着。如果你想要救他，只是给他金钱哈，只是使他读得一时的快乐，那是不够彻底的，甚至哈会弄得更糟，甚至会弄得更糟，因为他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了，就是他个性、他习惯都没有改变。也就是说他的苦根就是苦的因啊，没有断除，给他好处是不会有真正有实力的了，是吗？一样的。所以给他快乐这是不就近的了，给他快乐是不就近的。我们一定要先拔除他的根本根源，苦的根源，然后给他快乐，才能够真正的快乐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理解这个，我们就再换回来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先修习慈心是吗？这是很合乎我们的友情嘛，好的就希望我们有的就给对方，但是又觉得如果他的痛苦的根源没有拔除的时候，我们要给他娱乐的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，所以由此而发起悲心，这样各位可以理解这个次第吗？可以了。而悲心就是拔苦了，但是拔苦就近的拔苦，就是令一切众生同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那是《金刚经》说的嘛，哈。真正的拔苦就是这个，拔苦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无余涅槃，我们一般讲是生死苦，涅槃是什么？涅槃乐。真正的拔苦就是拔苦的。而佛，我们说佛啦，佛有没有入涅槃？佛还是入涅槃，但是佛的入涅槃跟阿罗汉同样都是入涅槃，但是阿罗汉入涅槃，他就跟这个世界没关系嘛。但是佛入涅槃呢， 还是一样敬畏来记怎么样？众生有感，佛就应，我是佛应的，是佛一样住涅槃，无碍。但是八地菩萨不能住涅槃哦，八地菩萨一住涅槃哦，他就变成什么阿罗汉了，所以他要怎么样？无住涅槃，要无住涅槃。等到佛功德力、慈悲力够，一样证入实际，跟阿罗汉、辟支佛一样，证入实际最究竟，证入实际，只有佛才能真正的无学，证入涅槃，无碍，无碍。众生有感，佛就应。要像我们现在啊，千万不要断烦恼，一断烦恼，我是断不了烦恼了，是吗？但是千万不要断烦恼，一断烦恼就堕恶生。断烦恼就堕恶生，功德力不够，功德力不够。在八地之前啊，你断烦恼就堕恶生。八地菩萨功德力够，慈悲力够，不断而断，断尽一切烦恼。但是他还是什么菩萨，无住涅槃。如果之前啊，断烦恼啊，糟糕，堕恶生，功德不够，功德力不够。所以有随着我们的功德力的增加，我们啊就有不同的啊，不同的面对方式了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可以了哈。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。